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周末，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和供应。尤其在这段居家避难的一个季节的当中，愿神的祝福、神的喜乐、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灵里的力量。每一天早晨，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供应我们一天的所需，就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是接续在第十一章，耶稣洁净圣殿之后所面对的四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犹太人质问耶稣基督的权柄。第二个挑战是当初的法利赛人竟然和西律党的人同心合意的要来陷害耶稣，要来问耶稣关于纳税这件事情。而第三个挑战是撒都该人质问耶稣有没有复活的这件事。而第四个挑战乃是一个文士来问耶稣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件。而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复的是耶稣在回答第三个挑战，对于撒都该人论述到没有复活这件事，我们要来听耶稣怎么说。这整个四个挑战是从主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之后产生的，引起犹太教里面那些有权势的人要对主发出许多的抵挡。在这些抵挡的当中，主也借着每一个抵挡的机会把神的心意向众人敞开。神很特别，神的心意很广大，主耶稣的心思是很广大，他来是要来做仆人。这些他向众人解开，这些众人包括那些抵挡他的人和我们这些当时跟随他的人，主耶稣的心思是如此的广大，所以对于这些抵挡他的人，要质问他的人，要刁难他的人，主耶稣仍然把他们带到正面对神的认识。而对于有心寻求他的人呢，他透过这四个直男的问题，直意的问题，把我们带到更深认识神的心意。而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撒都该人问耶稣关于有没有复活这件事。而今天 QD 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18节到第27节，我念给各位听。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透过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第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和旨意和引导，不单是要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我们必须要去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信仰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仅仅经历神而不是只有知道神的人。该怎么说呢？什么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大多都是祭司撒都的后代。自从被掳归回以后呢，祭司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由撒都的子孙所承担。在犹大被掳的时候，撒都他没有跟着当时的潮流，他迷失了他的信仰，他没有离开他祭司的职分，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神就特别提名指着这件事。以赛亚虽然是被掳之前的先知，神就在预言里面透过以赛亚预言，撒都和他的子孙在神面前要永远被纪念。因为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信仰离弃神的时候，只有撒都仍然站立他所该站的地位上面。所以当整个被掳归回，圣殿重建，撒都和他的子孙他们就承接了祭司的职分，他们占有祭司一个侍奉神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慢慢的， 撒都的子孙因着长期在殿中的侍奉，他们久而久之竟然变成了不相信神话语的人，尤其是在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只看重摩西五经，在摩西五经以外的书籍，以外的这些的圣典，甚至是当时的以赛亚的一些的预言，他们都完全都不看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一个持守神话语的人，他的后代，他的后裔竟然变成了不相信神话语的人。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提醒到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信徒，我们经历神，我们认识神，我们侍奉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挑战，我们为神的名而站立，我们为神的权益而站住。当我们的信仰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把这个信仰带给他，把他带到教会而已，带他读读圣经、背背经文，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后代不断地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愿我的孩子，愿我的后代真的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要让我们的家不是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行为，而是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后代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可以去经历到神，他们去真实的认识到神。你会发觉神今天也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他的一个生命的传承当中没有孙子这一代，神在传承里面只有他的儿子，只有他的众子。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真实的与神有一个经历，要不然我们可能也会像撒都一样，我们真实的在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为神站立了，但是我孩子久而久之走到最后的地步，他们曾经听过神，他们也曾经背诵过神的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神，以至于他们至终成为一个反对神甚至是拦阻神工作的人。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们拥有神的祝福，却没有经历到神的真实。撒都的后代当时都在圣殿里面侍奉，所以他们是权贵，他们是当时是富有的人，他们是有权力的人，他们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望，他们也是当时执政掌权的人，他们却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离弃了神的真道，他们拥有宗教的行为却离弃了神的真道。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孩子真实的遇见神、认识神。而第二个我们要来认识到的一个学习的真理，我们就要来明白神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复撒都该人这个提问。撒都该人为什么不承认复活呢？第二点是因为他们只读摩西五经，他们所持守的根据就是只有摩西五经。从理性上面来看，复活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人死了怎么还可以活过来呢？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在当时的世代的当中，即使是以前以利亚、伊丽莎是死人复活，真的那是很少数的。所以当时的撒都该党派，他们完全的不相信复活。那他们引用《生命记》25章这件事情，着重的就是，弟兄如果同住在一起，做哥哥的死了没有生下孩子，做弟弟的就要把嫂子他的大嫂娶过来为妻，而当他第一个生下来的孩子就归给哥哥的名下。他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刁难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家有七个兄弟，他们各娶了一个妇人，但这七个人都死了，将来复活，那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地上的事来去看天上的事，我们永远无法来解决。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带人受洗，我们常常用一种地上的人际的关系来告诉别人，将来天上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常说你要赶快信主啊，将来可能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可以一家人团聚啊，你要赶快受洗啊，将来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同聚啊。我们是把地上的关系带到了天上的关系，当时的撒都该人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去明白圣经所教导我们天上的例子，我们也会跟撒都该人一样，我们会用地上的关系来看天上的关系。生命记25章这段所说的要为哥哥生子而立后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回到生命记25章去看，原来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被神纪念。原来为哥哥生子立后是要叫哥哥的名字在以色列人当中被神纪念。 是要叫哥哥的名字，我们的家族被神纪念。所以我们第二点一定要学习到的，就是我们要很看重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被纪念，而不是说我们将来可不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因为在神面前蒙纪念比你在地上的关系更重要。你是谁的妻子，我是谁的丈夫，这将来在天上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在神面前能不能被纪念，乃在于他这个人在地上，他在神的面前他活得对不对，有没有活出神的心意。如果我在地上活出神的心意，那么我在地上以及我将来在天上，我就被神纪念。着重的是被神纪念，而不是着重在地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被神纪念就把我们带到永恒，把我们带到永世。地上的关系不是长久的，地上关系是有限制的啊，顶多就这个100年而已。所以凡是每一个到主面前的人，我们都是与主联合的人，都是一个与基督合一的人。因着与基督联合，因着与基督合一，我们的生命就永远存留的价值。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神的大能。原来人之所以不懂得复活，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什么是复活，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大能是叫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胜过死亡，我们的生命就胜过这个短暂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永恒存留的价值。这就是神的大能。神把我们从这个卑微的变为荣耀，把我们从这个短暂的变为永恒，把我们从这个不堪的变为与他相同，一同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与他治理全地。这就是神的大能。等到我们复活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地上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到将来到了属天，将来到了天上一样，不再存留了。我们一定要明白，死这件事情已经在神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地位。同样的，死也不能够辖制我们，死也不能够限制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了。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第二件事情要叫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我们要被神纪念胜过我们在地上的关系。所以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带人受洗，不是告诉把一种地上的关系带到天上，就是告诉他说你受洗为的就是跟你家人将来可以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告诉一下，你受洗你是要与主联合在一起，你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你是与神联合在一起，所以你的生命就有永恒存留的价值。将来我带我的儿女信主，我带我的配偶信主，我带我的父母信主，是让他们将来能够与神联合在一起，不是与我联合在一起。我受洗不是为了我跟我的家人将来可以在一起，不，我受洗是为了跟我的神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回答撒都该人的同时，也回答了我们。我们必须要把这种地上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的想法，这种的观念不能够带到天上。我们要去明白，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是与主联合，被他纪念。所以你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你与孩子的关系，你与配偶的关系，甚至是你与你父母的关系，你有没有活出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叫他们看见？你有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在你里面的生活，叫人看见，以至于你这个看见被神永远的纪念，你这个看见也被人永远的纪念。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可以感谢传福音的给我们的家人，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可以感谢那些牧养我们，为我们生命祷告的这些人。这种才是永世的联合，这种才是永存的价值。第三，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神是活人的神。主耶稣特别提到，是说关于摩西的书荆棘篇上面所记载的，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边全部都是用现在式，神不是说他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主耶稣特别告诉撒都该人说，你们是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当时向摩西这句话说的时候，我们可能看旧约，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 I am 的神。 我们以为这只是亚伯兰是因为被神选召啦，以撒是一个承受应许的人啊，雅各是一个被神变化的人啊，我们都认为神是他们的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亚伯兰死了，以撒死了，雅各也死了，但神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神说我是他们仍然是现在他们三个人的神。亚伯兰在哪里，以撒在哪里，雅各现在在哪里，按人来看这三个人在几千年前他们就死了，但神现在说我仍然活着，而且他们现在也仍然活在我的面前。所以按人来看他们是死了，但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活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复活，就是死亡不能够再辖制属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救恩，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虽然因罪而死，但我们的灵却永远要因神的义而活。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论到那个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而不是死了的人，在基督里睡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要再醒来。主耶稣说他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我们一定要领会这个意思，当我们领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会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既然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今世，我们有永世。如果我们用今世的眼光来看复活的眼光，那么我会很辛苦啊！我要跟我的这个人在一起，我要跟那个人在一起，我很难跟他在一起，我们还要存到永远。弟兄姊妹，我们会被变化的，我们会被改变的。神是活人的神，我们今世不断的被神改变，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会活得像神。我们在地上可能对人会失望，我们在地上可能会看到人的缺点和软弱，我们在地上可能会看到一个人他生命当中许多的缺陷，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一个永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知道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被变化，变化的至终像神一样。这就是神是活人的神的意思，所以他一直提醒我们，神是大能的神，我们要去明白。撒都该人没有复活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以至于认为人的今世就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要努力的靠自己的行为才能够达到改变。但我们属神的儿女，既然知道我们一定会活在神的面前，永世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叫神的手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制作，不断的制作，不断的制作，制作到我们这个人可以被改变。所以你今世你要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要有盼望，甚至你对自己也要有盼望。我们是能够被改变的，我们的卑微能够成为荣耀，我们的这些的生命当中的软弱短缺，我们能够被神变化成为他生命一个极能力极荣耀的一个彰显。我们至终要像他，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至终会像一个天上的使者一样，现在地上的形体是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属土的，但是我们复活以后是属天的，必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属天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地上的关系，地上对人的观点带到天上。人的生前，人的死后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主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我们复活以后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现在人间的方式大有分别，而且我们会被改变，改变的像他。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可以预尝将来天上的生活，我们能够让他的生命，让他的恩典，让他的喜乐，让他的仁爱，他的平安，他的仁慈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这种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的灵就可以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今天这短短的经文同弟兄姊妹们说到，我们要三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一定要明白。第一，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传承到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真实的认识神，让撒都该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第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复活的概念，我们的名是为了要被神永远的纪念。所以今世你所活的，你现在在家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聚会，没有办法去小组，去小家，但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要被神纪念，而这个纪念可以存留到永恒。第三，我们能够被改变，我的配偶可以被改变，我的孩子能够被改变，我的父母也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改变。神是活人的神，我们对人要有盼望。如果今天神在你我生命当中，你如果没有喜乐， 如果你在你生命当中总是沮丧，在你生命当中好像没有一个的复活一个永存的盼望，你今天可以求神说，主啊，把一个复活的盼望进入到我的里面，把对你一个大能的认识进入到我的里面，好让我知道有复活，将来有审判，将来有荣耀，将来有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透过今天的话语，在这周末这个时刻，加添你我力量，加添给你我恩典，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